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将会与我们的视频节目《有意思吗》联动，通过视频和音频一起的形式带大家探索一段80年前的故事。你现在所收听到的部分是本次联动的音频部分。那这段音频故事中，我们将第一次采用声音叙事的形式向大家讲述这段80多年前的老故事。
1931年，故事员王树峰，190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后迁居沈阳，见证了918事变。事变时在烧锅烧酒作坊里做杂工，现居沈阳，已年过百岁。配音：秦旭博。
我叫王树峰，是1919年在这个河北昌黎出生的。当时是1925年啊，对，25年，那时候我刚16岁，然后我就从这个河北到沈阳来了。当时我是在一家烧锅作坊里面干杂工，那个地方应该是离沈阳城30公里。那个时候呢，这个东北的胡子吧，他也是比较猖獗嘛。我们这烧锅作坊又是一大户人家，有钱有院，自己还有这个什么枪炮啊、炮台啊，还有炮手什么的。到了31年9月18号当天晚上，那时候我22岁，那时候我正在跟几个伙计大家一起在院子里收拾呢，突然一下子从东头传了一声巨响。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整个人都不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我赶紧就找几个伙计们凑到一块商量，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儿。然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到当时都已经到了北大营了。那一整个晚上我一宿都没睡着。然后第二天天亮之后，这个警察就进村了，他们就开始拿枪到处抢东西了，整个村子里一下就乱套了。这还了得？这不就是跟胡子似的吗？大家都非常害怕，就赶紧的跑往我们这个大院里面跑，因为我们这块儿比较安全嘛。然后我们这作坊里赶紧让这个炮手都上炮楼上盯着嘛。在那之后呢，我们这个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不管你到哪儿去，总得有一个日本人过来当头，然后中国人呢，我们都得听这个日本人的话。然后当时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每天就只能吃粗粮，谁要是吃的大米啊，吃个肉啊什么的，那可直接就是经济饭了。然后呢，我这个干活这烧锅作坊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我去了一家洋辣铺子去找了个杂活，然后就是开始了我这漫长而煎熬的亡国奴生活。
同舟二弟欲同尊，六客同舟是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这首诗的作者是晚清诗人郑孝胥，他更出名的身份是当了几年伪满洲国的总理。1931年，他与清训帝溥仪一起从天津逃难到旅顺，在日本客船淡路丸上做了这首诗。溥仪自从被冯玉祥从故宫撵出来之后，在天津住了七年之痒，他可还有一个做皇帝的千秋大梦。在天津的东北面，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做了一个梦。彼时的日本关东军正在成立策划后来的伪满洲国，当时在关东军内部有5个不同的关于伪满洲国的提议。第一个建议是找张学良来做满洲自主国，但张学良对此毫无兴趣。第2、3、4个提议都没什么意思，倒是第5个提议中二感十足。1931年末，关东军把小公王溥伟从大连接到了沈阳，希望请他来组建一个由满汉蒙回结合的明光帝国。结果这时候来了个土肥原， 他和几个关东军军官自作主张把溥仪从天津拉了过来，希望由他来担任这个伪满洲国的皇帝。1931年10月29日，日本时任总领事领久之郎获悉这个计划后，专门给东京外务省发急电，关东军幕僚透过罗振玉之奔走，拟将废帝宣统转移来省，曾派浪人某军赴京，与驻屯军之板井密议将废帝挟至大沽，换上货船前往营口，因天津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未能急办，固定由土肥原亲王指挥，以带同武志少谷等即日密往大连，转赴天津。
日本政府的反应很快，11月1日，日本外务省向天津总领事桑岛发出训令道，此时制造新国势必引起九国公约国之纷争，宣统复位之计划实为错误，将来日本应付满蒙将自食其恶果。11月4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同样也是清朝遗老的高友堂作为密使结拜溥仪，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优待费可以一次付，也可以分期付，但溥仪要迁居上海去。二，或由南京出资出国，除掉日本，任何地方都可以。高友堂并且说，这些都可以找国外银行来做保人，可即使是有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双重拦截和利诱，也拦不住溥仪继续做他的皇帝梦。11月11日，在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的布置下，溥仪按照计划化妆逃出靖原，转乘等着接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号从天津海河出逃。最终溥仪还是有惊无险地抵达了东北，但他为了自己能顺利过来，把妻子留在了天津。几个月后的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正式向世人宣布满洲国之建立，当天在沈阳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场外贴满了咒骂已故的东三省统治者张作霖之标语，会场内布满了富丽堂皇的礼台，在台上坐有的日本军官之人数多于满洲国全体阁员之人数，而台上的人数又比台下的人数还多。东京报纸上则以全篇幅领导报道满洲国300万国民昨日庆祝独立的空前盛况。溥仪在3月9日登基，由于一切决定太过仓促，在布置登基大典时，关东军派遣一营工兵连夜布置会场，一时找不到皇帝的龙椅，就把一张吸食鸦片的烟台摆在台上，发觉不对时，距离预定的大礼时间只有1小时，来不及另找龙座，只得用临时找的一大块黄布把烟榻盖起来。溥仪就是坐在这张盖着黄布的大烟榻上登基的。满洲国政府于3月12日向16国发出通电，要求承认。这16个国家为：日本、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挪威、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及瑞士，其中除日本与美国之外，皆是欧洲国家。满洲国位于亚洲，而不向任何亚洲国家要求承认，显然是做贼心虚使然，无脸向洞悉真相的亚洲国家要求承认。就这样，一幕幕荒诞、残忍、愤怒的悲剧，就在这生于不义的满洲国展开了。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赵姬，国号满洲，于自2年，原服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使凶残肆虐，安忍祖兵，无故与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重咎而服辞，是等解悬，共同原逆，朕以邈功，乃成天眷，假我持柄，授我丘民，流亡贱籍，兴起讴歌，兵器前销，化为日月。夫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而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欲请正位。寻谋迁同，敢不敬诚，天命弃大同三年三月一日即皇帝位，改为康德元年，仍用满洲国号，世难未爱，何敢苟安？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与日本帝国协理同心，以期永固。凡统治纲要，成立约章，一如其旧。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吾与此言有如矫日，吾替朕命，贤使闻之。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故事员夏德远，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安东东边商科中学、大孤山配音学校与崇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工作。配音宋木泽。
我叫夏德远，1932年的时候我在商中安东东边的商科中学，27、28岁。1932年3月1号日寇指使伪满康德皇帝颁发了第一个诏书，叫做继位诏书，内容是以金口一言妄自尊大的语气说了些顺民请求代天行道而当皇帝的鬼话。1935年5月2日日寇又指使伪满康德皇帝颁布了第二个伪诏书，叫做回銮训民诏书，它内容是说日本天皇如何好，两国皇帝精神如一体，两国臣民永久和睦，叫人忠君又亲。日寇为了实施奴化教育，还制定了一套礼仪节文，规定所有的节日的集会和其他重要集会，会序第一项都是诏书捧读，所读的就是仿日回銮训民诏书，听者都要恭敬严肃，不得稍有懈怠的态度。还规定每天朝会时间都要举行地宫摇拜，首先面东北立正，听到口令鞠躬摇拜，完后默道三分钟。规定3月1号是建国节，5月2号是仿日回銮宣诏训民节，还有什么伪康德的生日叫万寿节，昭和的生日叫天长节，还有其他一些节日，这些节日都要庆祝。庆祝时要求师生衣帽整齐，手执日满两国国旗。那时候学校机关厂矿门口悬旗都是日满两国国旗，凡庆祝都要高呼万岁，每呼必是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满洲帝国万岁。每年农历8月27日是孔子诞辰，这天要祀礼，还有春秋两季的丁日也要祀，叫丁祭。祀孔大礼要用三声，就是太牢、中牢、少牢。祀礼时有孔庙处就在孔庙里祀礼，无孔庙处就设孔子牌位祭祀。祀礼完事后，教师要向学生讲一段孔子的生平事迹、学说主张和对当世和后世的贡献等。参加重要集会的教员要穿协和服，不穿就算不恭敬。下级学生对上级学生要有礼貌，如果一有疏忽，上级不但可以骂还可以打。那时候学生对学生如此，至于教员对学生的打骂那更是常事。日寇为了更顺利更迅速的奴化我们，千方百计的寻找方法，因而有了这种协和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很庞大，它以入会光荣为号召，广泛的吸收会员，不拘种族，不限年龄、职业、身份，凡农、工、商、政、医都可以入会。那时候各校校长、教员都是协和会员，教员不入会那是不允许的。协和会的工作是宣德达情，所谓宣德是向下民宣君上之德，所谓达情是向君上达下民之情。日寇这一措施是打算使我们向他们更靠拢、更加亲近，真正一德一心，温文恭训地做他们的奴隶。日寇用暴力占领我们的土地交易，以政治征服我们的民心实难。他在侵入我东北后即实行奴化教育，经过几年之后效果如何呢？青年儿童有些反应，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把它唱成 笼屉内有了大馒头，把新满洲便是新天地改唱成吃馒头别去吃笼屉，把大日本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日本帝国完事儿，把大满洲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满洲帝国完事儿，把友邦无敌改呼为友邦无底儿，把昭和念成昭祸，把日满念成日子满了或满不在乎。东北沦陷虽然只是亡省还不是亡国，但是何年光复遥遥无期。终日昏昏醉梦间，春来秋去几回旋，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伪满政权的宪法于1934年10月11日颁布，完全仿照1889年制定的日本宪法。最妙的是宪法附录里规定朝见天皇的仪式，在颁布后第二天发觉天皇一词只能用于日本而不得在满洲使用，因此在颁布不满24小时后就下令修改天宪法，把天皇改为国王。溥仪是个非常吝啬的人，金钱对于他毫无用处，但是他却视钱如命。同时因为他缺乏现代政治知识，更不知责任内阁为何物，他一向把财政部视为宫廷的账房，而财政部也因一切财经大权均在关东军总部之手，无所事事，以甘为溥仪的账房。有一次，溥仪向英国定制了四套西装，他的某位贵人也定制了两套华丽的西式衫裙。这批新装由一家日本公司代运到新京后，宫廷叫代理商去财政部收款，财政部突然面临这笔巨款的意外开支，顿时出现了财务危机，迫而动用数量有限的库存黄金。而动用黄金必须征得关东军总部的同意，总部认为这笔钱应由宫廷日常经费中支出，拒绝批准动用黄金。财政部就被迫向溥仪商讨，但溥仪死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宁可把这批新装退掉。这位日本商人在新京苦候多天仍拿不到钱，最后只能把这批新装送给溥仪。一个星期后，这位日本商人的儿子在满洲国政府里弄了一个肥缺，出任安东省税务局顾问。财政部立国13年内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疏通新京沟渠的拨款，共付12万元。为了这笔钱曾举行了17次会议，一位日本记者曾戏谑地报道此事为阴沟财政。溥仪在1936年向关东军总部购买了一辆残旧的军车，改装后成为御用专车，需款17000元。财政部因在预算内没有这笔开支，只得分期偿还，每年还给关东军总部1000元，直到伪满亡国的时候，这笔账还没有付清。
讲述人陶青山，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黑龙江省方正县诸河乡。配音孙国轩。
我叫陶青山，我家是从遗憾同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8个部落，我们家在2部落，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日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家5口人，父母、我俩姐姐还有我，我们到时候跟那个老梁一起用一个老牛车往这拉。当时吧，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的，也没有水喝，喝的是水泡里的水，那时候那水个白，浅红里带着锈色，当景看吧挺美，喝的要人命。可是这儿也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水。我们的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变通红，那水喝了以后吧，长大骨节，老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以后吧也没有房子，我们两家人就盖了一地印子，就是在地上挖坑，上面盖点树枝盖点草，我们家抓阄领头牛，那卖啥牛啊，又瘦又老，来以后吧很多人家也都不想住下来。那日本人在这个部落周围搭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吧还有人敲梆子，管贼严。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个克山病， 土黄水，传染厉害，村里人死老鳖了。我父亲还有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里面。那时候吧也没有医生，日本人满洲国啊都不管，日本人来了不靠近，跨大道骑洋马，离大老远了那瞅。村里只有一姓梁的，叫梁老二，会拔罐子，那算是个医生吧，整天穿着麻便衣给人看病，但也治不了病，再说哪有药啊，只要一看土黄水就知道完了。闹完病的时候吧， 我妈也不让我出去玩，那时候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家里等死，死了抬着去。据说吧，林部落有个叫张福森的，曾经给老黄家送了两斤小米，那可金贵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两个孩子直挺挺躺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了，孩子死了都不埋。进屋一看，两口子跟蜡似的躺着炕上，用手推一下还活着，就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两斤小米放在炕头，把炕给点着，自己走了。按初一的时候吧，趁那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断气了。门外孩子尸体怎么被狗咬七零八碎，那看见两斤小米还在冰凉的灶头晾着呢。当时就是这样，得了病就躺着等死，现在想想那他妈什么世道啊。死人就扔在东边的烂石岗子，一般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下去都难，谁他妈还敢埋。村外野狼都多，吃的眼睛都红了，见活人都想来。有一次闹瘟疫，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108个，有10户人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吧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口，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就是满门死绝。部落的生活吧到今天我不太愿意去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没想一次难受好几天。苦什么地步，全家5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候冬天冷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被往身上一披就穿衣服，全家是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候活那么难，谁顾上羞耻啊。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那时候大小伙大闺女官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人家连像我们这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全是刺儿，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闺女烤火的时候腿上又了烤花了，还有人家里实在没办法，出门在屁股上盖个簸箕。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的时候穿上衣服了，在部落的时候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那年冬天，我妈生了个弟弟，活了一宿就死了，冻死了。你说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的孩子哪受了。最难受的就是那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到山上扒着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道从哪儿整了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了，想把它压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久一点。压碾的时候吧，我馋得受不了了，就在后面伸手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把我手指头给碾了，碾掉一截。我妈急得直哭。那次吧我差点就死了，手指头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下来了。那地得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都高，所以收成贼薄。开始的时候吧，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米，那发的很少，后来还没有了。没办法，只能出去偷。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吧，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临近一般是隔岸临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带些土豆子茄子豆角就吃了回来。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也不敢拦，都饿得跟狼似的，看着都害怕，谁他妈敢拦。直到光复以后有了区政府，斗恶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衣服，更生部做的，当然也有葫芦河。我在建国以后22岁结了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现在还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不论那些事儿吧，现在村里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干的坏事儿，应该记下来，他们造的孽呀太大了。
伪满洲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32年开始的。因为之前长春只不过是个人口13万的中等城市，所以在改名新京之后，伪满政府决定从头开始做首都的建设，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国都建设项目。
国都的建设事业是从大同元年三月十日奠定国都于长春，改名新京时而发起端的。而来经过五年有余的兴霜，是我国第一期的五年计划，竟在我们预料以上的成绩里而告完了。这种建设事业的伟荣，足可以夸示于中外的。前于本年九月十六日举行国都建设纪念试点，这试点是非常隆重，在全国欢呼若狂里隆重地举行了。回想在长春时代，人口不过十二万，在电都以前呢，不过是一个旧来的地方都市。但是这种旧式都市的片影，现在已是竟看不着了。因第一期事业完成，新京变成了能包容35万人口的大都市了。若是再从明年以后实施第二期建设，或以后再扩张计划完成时，那就能容下人口50万至100万了。这样人口百万、面积200平方千的大国都，要是实现完成时，比长春时代的人口约增7倍，面积则扩大到10倍。按这样膨大的扩张，新京便一跃而为世界有数的理想的近代帝都了。请看，膨胀而又膨胀，越进而又越进，建设猛进，几不知底止。而国都新京之划期建设，其限度将不可知。几多郊外小丘随日月而消磨灭，荒茫旷野刻刻变其形象。未来的新京正如由大江户转变为大东京，其雄壮华丽的姿势将高浮在天空以上了。不懈迟，不间断，充满确信的而向建设进行的堂堂步步，为重拾新东洋之文化，革新旧态，且为世界的经义，其事迹正可以彰示千载之历史。唯其国都新京壮严的姿势，方足以表征满洲帝国建设的核心，啊，伟大的新国都。
故事源：新浪博客博主 IMD 105，配音任宁。
我的岳父朱老先生，1932年出生在长春净月潭小河台的山药村，也就是今天的净月大街。老人亲身经历长春80多年的荏苒岁月。今年五一节，我陪老人从市区的家里驾车来到他童年生活的故地踏春重游。我们的车停在老人家的老宅遗址附近，眼前这里已被轻轨高架桥和现代建筑取代。老人努力辨认着，已经很难寻找到老房子旧址和记忆中的痕迹了，不禁感慨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于是我索性陪着老人沿着净月大街漫步。老人故地重游，不由得指指点点，自言自语中说道：伪满洲国时期，这里曾经是一条小铁路。小铁路，几年前我曾经在长春老照片资料里看见过一组小火车的图片，小火车上装满石料，感觉画面沧桑，时代是那么遥远，故事更是鲜为人知，搞不清那条小铁路准确的用途和位置。太巧了，没想到我身边的亲人经历过这段历史。话题立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此时我们早已忘掉来这里踏春的目的。顺着话题，我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来，小铁路怎么回事？话说到这里，似乎也勾起老人对童年的回忆。他指着从净月大街转向东的那条路，我抬头望去，路牌上注明叫僧阳路，说道，当年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小村落叫杨家沟，伪满洲国时期那里有一个大型采石场，日本人称它为小河台碎石采掘场。老人回忆说，日本人当年的伪满洲国大新京国都建设计划的建筑用石材大部分出在这里，当年这里人家稀少，这条顺山而下的土路有两条上下行运的缆车索道运送石材，劳工们将山下开采下来的石材毛料装在缆车上顺坡放下来， 堆积在山脚下，也就是今天的净月大街路口，石材堆积如山。接下来再用烧煤的小火车从这里运到石材加工厂，当年叫老虎科子的地方。据朱老先生讲，这条小铁路从净月僧阳路沿着净月大街一路向北，一直延伸到自由大路与中东大市场附近，当年地名叫大猪圈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石材加工厂，人们习惯称呼它叫老虎科子。这条铁路路线大约有七八公里长，老人记忆中铁路好像是日本人满铁机构经营着，不过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见，无从考证。我和老人那天沿着小铁路曾经走过的沿途仔细寻找，似乎找不到任何路基和痕迹了，请在我收藏的一幅图片注解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小河台碎石采掘厂及搬运用轻便铁道，一日搬出量200粒米石材。据说光复后小铁路被拆除了，后期的石材大多数用马车来运输，随之不久小河台采石场也被废弃了。据朱老先生讲，当年他家就住在运石头小火车路边。1934到1943年间，日本人为了加快实现大兴津国都建设计划，变本加厉地开采石材原料，每天火车汽笛声和山上采石头的炮声隆隆不断。小日本工头的欺凌榨取下，经常有中国劳工死伤于安全事故。说到这里，老人回忆说，当年我只有11、12岁，常看到这里有死人拉出来，心里很害怕，不敢接近这里。一段被人们淡忘的场景在老人的讲述下真实地浮现在我的面前。作为中国记忆论坛的积极参与者，我将他的口述记录下来，见证日本殖民中国的这一历史片段。
日满华共同宣言，昭和15年12月2日，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末，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大藏大臣和田烈，海军大臣吉川古直，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大日本帝国政府及满洲帝国政府，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然之特质，于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提携，必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贡献于世界全体之和平。为此宣言如下：一、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二、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讲求各项必要之一切手段，彼三国间以互惠为基调之一般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得收实效；三、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根据本宣言之旨趣，速行缔结协定。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昭和15年11月30日，康德7年11月30日，于南京。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满洲帝国参议臧世义。
故事源：董红书，1921年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1938年考入奉天矿工技术学院，1941年加入地下组织抗联北满执委部85组，1941年末被捕，1942年被判为思想犯，假释后奔赴祖国内地。配音：王汉阳。
我叫董红书，是1921年出生的，辽宁开原人。那个是我17，当时1938年的下学期呢，我就考入了伪满的国立大学奉天矿工技术学院的机械专业，当时先去的这个大学的预科。这个大学呢，每月有公费20元，反正够我吃饭用。1939年，我进这个机械专业的本科学习，当时我记得老师助教全是日本人，同学90%也是日本学生。这个新建的学校基本没教材，老师用日语加英语在这个课堂上讲课，要靠自己记笔记， 下课后复习。我学习当时挺吃力的，所以第一学年的上学期除了每天看报知道一点日寇的侵略情况外，除了学习我其他也就什么都不做。这半年呢，反正我也没离开校园，然后假日星期天都在一楼一个大教室里面用粉笔在黑板上演算公式、复习功课、阅读资料。所以当时的这中国学生呢，都知道我是个穷学生，也是个苦学生。不过下半学期呢，校内发生了不少事件。当时吧，就这中日学生经常闹矛盾，有一次冲突升级了，就发展到准备在夜里跟人打。但当时中国学生住一个正面的一个红楼，就一二学期学生吧，一共七八十人，日本学生住另外一个大楼里面，有六七百人，反正什么原因我是想不起来了。就当时记得在这晚上，据说有部分日本同学要来夜袭，他们说这个闹学潮上了中国学生的当，他们为首的呢是一个叫土方的人，就那一夜剑拔弩张。就我们当时准备这个木棍啊、镐把呀、砍刀啊啥的武器，就我们同学叫一个叫这个姚洪涛的人是总指挥，这个骨干分子呢有这个班显信、巴士信，然后叶青林，还有个叫马什么的人。当时我年纪小，就没法跟着干呢，就只能做点一般的备战工作。我们就在这个姚洪涛的指挥下呢，一些骨干都有分工，就谁跟谁搁这一楼狙击啊，谁在二楼搁这这个放哨啊，打起来之后啊，谁去找这个派出所啊、校长啊什么的，就这么守卫了一夜。但是日本学生呢，他们也没来。天亮的时候，这放哨的就进楼里说这个日本宿舍来辆救护车拉走一人。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个日本学生这个比较好斗的这个学生头子土方呢，他在这咖啡馆整失恋了，失恋之后吃安眠药自杀，抢救不及时就死了，因此避免了一次这个我们和日本学生的大冲突。但这个冲突中呢，虽然没有打起来，但在斗争中呢，姚洪涛的同学中的威信呢，就逐渐树立起来了。学校当局呢，当时规定是我们每天进食堂前要向这个日本天皇行大鞠躬礼，然后用餐前呢要先用日语说这个感谢天皇用餐了，然后才能用餐。然后当时我这年纪也不大嘛，就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套特反感，所以就总不想行这个礼，也不背那玩意儿。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日本学生在那监视啊，我不背就总受这个就被骂。有一天饭后呢，我被这个另外一个专业的黑田几个人呢就拉到他们宿舍了，但我也打不过他们几个呀，我就被他们毒打了一顿。回宿舍呢，我当天晚上就自己搁这偷摸哭。然后我隔壁住着这个姚洪涛，就之前这个组织大家去准备跟日本学生干仗这哥们儿，知道这事儿之后呢，他给我出主意，让我直接找校长去状告黑田。于是呢，第二天一上课我就去找这个校长，去他办公室。我和他说，你们天天讲这什么日满亲善，那黑田打我，那有什么亲善呢？我不抗议，然后我要求校长呢严肃处理黑田这几个人。那当然，在这个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下呢，抗议也不能有什么结果，就只能又听他跟我这个这讲了一遍什么日满亲善，然后给我解释了解释，那也没用啊。后来呢，我的这个高中同学吴一福考入了这个北平的燕京大学，他给我来信说，你是东北人，但你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这个日本语已经成这个满洲国的语言了。我现在在华北，华北将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了。我是朝鲜人，但我的这个姓名已经改了，现在我的名字被改成叫吴本一福，是日本人了。想想咱们的前景多么可怕，这么多渠道的信息都告诉了我们在这一个现实中的耻辱生活面的转变。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意识到在这种日本刺刀的统治下，我幻想工业救国学机械是不现实的，这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回避，所以我这个工业救国的观念就动摇了，就我意识到我自己需要走向这个救亡的第一线，这样我就开始寻找一些出路，所以我就开始读一些这个文艺作品。那我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叫巴士信，他是这个辽阳高中毕业的，学电气，头脑敏锐，学习也好，平时呢乐天活泼，好说些笑话。然后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七人的学习小组，是谁串联的我当时也有点现在来看记不清了。我寻思现在可能应该是当时是这个巴士信和这个姚洪涛先议论的，然后也征求我的意见。那这个小组呢，最初的活动呢，就是看一些进步书籍啊，然后学习啊，讨论一些比如什么唯物论啊、唯心论啊、中国向何处去啊这些办法，还有我们该怎么办。然后当时这个姚洪涛呢，在我们这边挺有威望的， 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个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大家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做做群众工作，宣传宣传，然后秘密的看一些进步书刊。不过这个进步书刊和理论书籍当时都是禁书，一旦发现呢，在这个伪满的我们就叫思想犯。当时书刊有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呢是私下收集，这个苏维典提供的文艺作品最多。巴士信呢收集了一些理论性书籍，我从友人家要来了一些，但不多，大家都收集了一些。第二个渠道呢是花高价秘密的购买，就是有两个地方一般买，一个是这个有叫中街的门前有一个书摊，我们和这个摊主建立联系，他不时从上海运来一些书籍，高价卖给我们。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中街对面劝业商场里头有一个小书铺，每次我和巴士信去的时候呢，就到后屋的这个里面高价的秘密购买。第三个渠道呢是从这个当时的日语叫这个浪速通，一个日本的古书店偷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呢在日本翻译论述都比中国早，918以前呢在日本也是可以中开发行阅读的，918以后就禁卖了，但旧书店还是有不少的。不过当时这个旧书店他买书需要登记写身份证号，所以我们这也不敢买，就只能偷。一般我们去两三个人，一个人和店员用日语交谈，一个人偷出来呢放内上衣内部把这书。我们七个都去过，我和巴士信呢偷来的数量比较大也比较多，当然每次偷书呢我们也偷一些日本其他方面的书刊。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于1945年8月17日午夜在通化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的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洲国政府解散，伪满洲国正式灭亡。诏书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伪满洲国总务长官五部六藏等人组织人员撰写。溥仪宣读后，由于无人保存或整理，诏书从此下落不明。
不知不觉，春天就到了，大地又一度换了新绿。四月的东北，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到处都生机勃勃。通化市北郊红果园东山坡上，40年前留下的那些日本樱花树，如今虽然是老态龙钟，却仍旧像当初那样，一到春天便花枝招展，迎风开放。远远望去，趁着地面袅袅升腾的一层雾气，绯红片片，嫩绿如烟，特别有一番春意。馥郁的花香在柔漫的春风里荡漾，在寂静的初绿山野，香气随风飘得很远很远。凡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里是40年前伪满时期日本人埋葬骨灰的公墓遗地，当地百姓习惯的叫做日本坟。日本坟一带向阳的山坡，虽经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并无大变化，似乎同从前一样。变生的野草依然是春风吹又生，一岁一枯荣。当年从日本国移植来的那桃红色山石竹花，年年繁生，越开越多，越开越旺，红红点点，如今变生都是。只是当年的那樱花树林，随着岁月流渡，风吹雨打，加上顽童的攀折，所剩不多了。但有些老树，近几年却又从枯槁的老本上重新抽出了嫩条，显得茁壮有生气。每到四月，蓓蕾满枝，含苞欲放，经春风一吹，春雨一洒，粉红色樱花一簇簇，一串串，颤颤动动绽开笑颜，吐露着芬芳。那平均张开的五片花瓣，每片的冠头都生有一个 V 型的缺颗，比桃花绮丽，比梨花娇美，雅丽端庄，十分惹人喜爱。无怪樱花在日本被称作是国花。东山坡的这些樱花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几度盛衰，经历了沧桑。伪满时期每到春季日本樱花节，居住在通化的日本人都来这里踏青聚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家家一对对，那些身穿和服足蹬木履的日本人带着吃喝，拎着清酒来到这里赏花游乐，领略乡情。他们终日欢乐，流连忘返，一年一度的盛会搞得如醉如狂。到了战争的后期，随着这里战死者的坟冢日渐增多，樱花节这欢快的聚会地却成了落泪泣红的白云仙乡。零落的樱花只伴着黄土地下无声的怨魂孤鬼，淹没在悠悠岁月里。 片片落花随风飘到了天涯尽头，当年的欢乐场变成了一片鬼域世界，更显得格外荒凉冷落，萧索寂寞了。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人在樱花树下切腹自杀，这儿几乎成了日本人悲惨的去处，使人们感到更加阴森可怕了。象征大和魂的北沟阴灵圣地，随着时代风云的变换，阴灵圣迹通通烟消云散，逐渐变冷漠，无人问津了。提起小北沟红果园，也有它兴衰演变的历史。远在清末明初，当时通化县有位潘监督，人称潘青天，这人为官清正，思想也开放，注重改良，畅行洋务，招聘了奉天农科大学的留洋学生童汉民来通化研究实验农业，当时就选定了县城北郊这小北沟。地处大顶山前淮的小北沟自然条件很好，山景清幽，水脉旺盛，东西北三面环山，两条溪流左右合抱，中卧一块平地，既背风又朝阳，四季温润，一色腐殖土松软油黑，适于垦种。控山水从大顶山脚下的石棚中涓涓流淌，终年不息，日久天长，在这低洼处自然汇集成一个大水塘。这水塘因常年冲击，碧水深澈而清冽，形成了一个深阔的潭溪，水流自满，潭水漫过光滑的石面，顺着山势便从上而下向低处流淌，那壮美情景真有些清泉石上流的味道。加上左右两条小水沟流出的山水，又汇成一道大水沟，平时这条大水沟总是丛生不竭，细水长流，每到三伏过后大雨行时，这大水沟就成了一条小河，淙淙流淌。绿柳高扬掩映其间，只听水响不见水淌，别是一种诗情。当时城里有些文人墨客时常游荡在这块小天地里，观赏野景，吟诗填词，做文章。这里不但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而且人们还说这是一块盘龙卧虎有血脉的风水宝地，因此有钱人就把这西山坡一带纷纷买作营地，把死人葬在这里，以图占上好风水，日后发迹。这一开头不要紧，见后平民百姓也就跟着乱葬起来。不过十几年，这风景宜人的北沟西山坡却变成了一片乱葬岗，于是这块风水宝地便土种迭起，艾棚萧萧，大煞其风景了。留洋大学生童汉民很有些抱负，有志务农，搞实业救国，改变中国落后状态。他虽然是个洋学生，但不崇洋，也不迷信，是个石流人物。在潘监督鼓励资助下，拨了专款，筹集了资金，就在大水塘一左一右上上下下盖起几栋瓦房，建了暖窖，修上畦田，办起农业改良研究所。经童汉民一番苦心经营，几年功夫，小北沟农业改良研究站便小有规模，大有成效。山坡果树成林，平地种田栽桑，向阳地段又栽植了许多草莓果，草莓果当地人叫地果，所以北沟因此又叫地果园。北沟地果园出产的地果经科学研究和精心栽培管理，果大色红，产量高，非常好吃，被誉为通化一特产，临县一二百里，很有些名气。每当地果成熟，北沟地果园就热闹起来，远近都到这里贩运，又是北沟一年中的热闹时候，就连城里也都有小贩走街串巷吆喝着叫卖地果。地果园边的那潭清水也因地制宜进行了一番改造扩充，修成一个连二的水塘，中架取桥，铺石路，建草亭，砌钓台，水里养鱼，水上栽荷花，造就了一块山明水秀的新天地。这荷花本是南地产物，可偏偏在北沟生长得特别好，花大叶大，莲蓬籽粒饱满，每到阴历的七月，一过大暑，那满塘荷花便万箭吐蕾，竞相开放，艳丽娇美的莲花瓣在阳光下随风抖动，那荷叶上滚动的水珠含情带露，闪闪月月，宛若水银泼在地上，特别美丽动人，招惹的蜻蜓点水，风来蝶往，静日不绝。这片荷花塘给北沟增添了无限风情，微风中阵阵飘香，骄阳下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地果园荷花塘一兴旺，市民多来游赏，因此去北沟的这条人行小路经千人走万人踩，越来越宽，不几年便踩成了一条能跑大板车的宽宽绰绰的大平道。建后有人不断铺修，两旁又栽上垂杨柳，这条路竟成了一条赏花路， 游人络绎不绝。好景不长，918一声炮响，东三省一片涂炭，民不聊生，何谈赏花观景。自民国21年秋，日本进阶，竟以反满抗日罪名把帝国园的同汉民带走，把农业改良研究站给贴了封条，一个好端端的世外桃源从此也就连枯藕败，一派凋零了。又加帝国二字泛着帝国的谐音，所以日本人忌讳，说卖帝国就是卖帝国，说这是反满抗日宣传，禁止再叫帝国。从此帝国改红国，帝国园也就随着改成红国园。后来日本人就把这北沟红国园辟为日本公园，彻底改变了红国园的面貌，并选了个东山坡广植樱花树，为的是让日本人身在满洲温故国乡情，让大日本国花遍开满洲大地。后来他们就在樱花林一带树碑立石，建立藏地，成了日本坟营。当年的农业实验田一律种上军马饲料苜蓿草，为了方便日本人行走，红果园这条土路也铺垫加宽，用压道机压得溜平，刻石立标，取名大河路，成了日本人走的一条专用路。东北光复后，人们一度把东山坡樱树林日本坟叫鬼子坟，大河路改成光复路。曾几何时，这条路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何等的不寻常，既充满着柔情和欢乐，也充满着离情和悲伤。曾有多少大河儿女在这条路上留下过蜜语浓情，多少人从这条路上出征南洋，一去不复返，又有多少人从这条路上进入了阴灵藏地。时迁经过，历史的一页终究是被无情地掀过去了。生活在1945年前前后后的日本人正赶上战乱和动荡的时代，他们的身心和面容都刻着深深悲哀的痕迹，他们的家都是生活在剧烈动荡着的历史激流中的一叶小舟，时时被冲击在险恶的风波浪里，有的被侵没在战乱的激流中。人们不断被时局的强光晃得眼花缭乱，在苦难挣扎中死于非命。那一代人生不逢时，他们饱尝战祸，被遭涂炭。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使中国人民横遭罹难，同时也殃及了日本人民，使日本平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他们被推上战场充当炮灰，何止万千的日本青年和平民被毁在穷兵黩武的枪声里。1946年2月3日凌晨4时，在我国东北边陲的山城通化又响起了这样的枪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通化万人武装大暴乱，老百姓称之为通化二三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死去了数千计的日本人。当时在通化的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尚待遣返，但在他们当中却有部分不甘顺降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打着复兴的旗号欺骗暂时留居的日本人，与地方残委军警沆瀣一气，悍然发起武装暴乱，妄图使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再谋复兴。但是历史不会倒退，复兴的迷梦必遭破产。当年通化事件发生在僻塞的山城，时值中国新旧社会更替的动荡之际，信息阻塞鲜为人知，所以处身事外确切明了该事件真相实情的人为数更少。外界虽偶有语及，也多是扑朔迷离的风传，有的加以演绎，淹没了事实的真相。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时代的病态，也有展示未来的可能性。当年的通化事件就其实质应该说，那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进步力量与冥顽不悟的军国主义残余反动势力的较量。一些当时在事件中站在中国一方、与中国共同奋斗的日本人就足资证明，人们迄今犹为那些因受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掩祸、参与暴乱而丧生的日本人深深感到遗憾和悯惜。那些免于战祸的幸存者，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带着满身伤痕从尸山血海的哭泣中爬了起来，他们就要返回到久别的故国日本和亲人相见了。然而通化二三事件暴乱的枪声敲响了丧钟，历史的回声在昭示，从遥远岁月的满洲落日，从日本、从广岛、从长崎、从冲绳、从塞班岛、阿兹岛、硫磺岛、瓜岛，以及从重重迷雾所南洋的日本军国占领的所有地方，传来了战死者的无声哀怨。呜呼，那魂断故土的望乡幽灵，那被遗弃荒野葬身海底的白骨，永无归期的大河儿男，他们虽是抱定玉碎决心而死去的，但是他们却是永远无法知道 为什么远离亲人，古朴异乡。岁月悠悠，即使当今为经济腾飞而狂欢的日本人，以进取的精神才使破败贫穷成为过去，然而却无法抹掉那历史的泪痕。当年的那一代人，无论是战争的炮制者，还是参与者，或是平民百姓，无辜的、有罪的，大都该去的去了，该死的死了，向着天国殊途同归。如同红果园那老态龙钟的樱花树，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在风吹雨打中化作流红，被无情时光所洗荡。那一代人随同那一代事，已成历史的沉寂。第三代人正是当代历史的创造者，当给历史留下什么？父辈的血与泪是永卷的历史见证。让我们站在当今世界的高度，看看过去吧。
大家好，我是社会人科技评论的主播汉阳，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社会人科技评论的特别节目。这期节目的起因呢，是因为2019年的11我去日本过国庆，不过虽然说是过国庆呢，其实还是去那边干活写东西的。然后写东西的间隙呢，我就约着朋友去走访了日本的神保町旧书一条街。这条街上有一家叫湘南堂的旧书店，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些这个日俄战争时期的杂志，就在想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和中国有关的史料。然后但这个书店堆得满满当当的，然后还有一堆比如说不让拍照啊什么的规矩，所以我就不敢乱翻。而且我看这个店主坐在收音机前，然后表情特别严肃，我也就没敢跟他搭话。然后当我从神保町离开之后呢，实在是没忍住，就总感觉这旧书店里可能会有我喜欢的书，所以又过了一会儿呢，我喝了杯咖啡，我又过去了一趟。然后我进去之后呢，就眯着眼睛看书架上书的名字。日本旧书有一点好的，就是大部分它的标题都是汉字，所以我还是能看懂这个标题的。然后我特别惊讶的发现了一本叫做《北满纪行》的书，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春以北都被日本称为北满，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肯定和我关心的东西有关。但我不知道这本书是画册还是书，因为如果是书的话，我肯定是看不懂的。如果要是画册的话，还倒是想买一两本。然后但这本书呢被装在这个塑封的包装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看呢。于是我就站着看了半天，这时候这个店主就过来了。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主动和我聊，但我也不会听不懂他说什么，所以我就用自己这个特别这个差的日语说私は中国人です，我是中国人。然后没想到他就开始用这个有点口音但是还挺流畅的英语和我聊起来了。他问我是不是老师，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讲，他说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外国来的除了老师之外，很少有人会对旧书感兴趣。我说我倒希望我是个历史老师，但我只是略懂一二，想了解一下过去而已。然后他又问我说我是这个中国哪里的人，然后我感觉他学识挺渊博的，所以我就没有说我是什么东北人啊什么的，我就直接说我是长春人。然后他马上就说那你那个地方以前叫新京。我说对，然后我说我的家乡就是以前被叫做满洲里亚，然后长春曾经是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然后他说那我知道为什么你看这本北满纪行了，你稍等一会儿。然后他又去转身拿了把剪刀，然后帮我从架子上取下这个北满纪行之后呢，他把这个包装剪开，这包装特厚实，光剪就剪了差不多小一分钟才把这个包装剪开。打开之后呢，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1932年在哈尔滨日本人的私人影集，里面有84张真实的老照片。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的时候，他又翻出了四五本和伪满洲国有关的书，然后一本一本剪开之后给我看。可惜大多数呢里面还是日语，这个我并没法读懂。但有一本很大的画册吸引到了我，就这个上面是没有日语的，上面是中英文双语。我仔细看了看，这个竟然是伪满洲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宣传册，所以这两个书就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交流过后呢，我就买了这个北满纪行和这个宣传册回来。走之前这个店主和我说，说年轻人关注历史是好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回国之后呢，我就约上了我的朋友曹丰泽，他在知乎的 ID 也叫曹丰泽，还有孙老板等几个，孙老板也之前录过我们的社会人科技评论的节目嘛，就是语音那一期。然后我就约了几个东北来的并且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看这两本画册。看完之后呢，我就陷入了思考。这本北满纪行拍摄于1935年，它的作者呢看着像是短期当时来东北出差的内地人，叫桥本连雪。内地人就是伪满的人对日本本土的人的称呼，叫内地人。但我不知道这个人具体是干什么的，
他可能是一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比如说关东军的，也有可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查不到他的资料。那他的故事和他照片里的这些人和事呢，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有一张他戴着眼镜站在船上的照片，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那在这之后他又发生了什么？我感觉从这个照片上看呢，他应该是也没比我大多少，就是一个学生，或者至少是个读过书的人。我用脑海就在想象他在历史长河中余下的故事。那1935年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普通日本人能过好日子的尾声了。接下来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惨，而且这种惨日子呢，至少还要持续个十几二十年。那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坏日子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那同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吧？那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这种糟糕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还有14年才能解脱。所以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开了上帝视角的操纵者，但只有把我们自己带入到历史里面的某一个个体中去，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感受历史。只有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历史的漩涡之中，试图当一个无力的小人物，那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说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不是一句空话，活着真好，和平也挺好的。而在这个第二本伪满洲国五年计划的宣传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给我看乐了。那各位听众在节目里呢，也已经听到了这本宣传册最后的这个宣传语，就是前进而又前进那一段，这一段就是这个宣传册最后的宣传语。那这个基本上就给我看乐了，因为伪满洲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一个伪字，就干啥啥不行，失败第一名，就他最有能耐的地方呢，就是干啥都干不完。从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基本上就从来没有办法按照计划全部搞定。而伪满本身又是一个生于不义的政权，这样的宣传呢，就更加突出了这样的荒谬。就看着这个宣传册吹的这个话，就我朋友曹洪泽就说，就有些脑残看这些东西说伪满多好多好，但问题是你当年作为中国人，你配被拍进这个画册吗？对吧？你大概率就是一个万人坑瓤子。所以当年看完我就在想，这个北满纪行不用说，全世界就这一份儿。这个伪满洲国五年的宣传册呢，大概率可能也只剩下这一本留下来了。我感觉这些东西不应该也不能只属于我，然后看一看就这么放下来。他应该被所有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所了解，就是历史文物可能属于个人，但历史是不属于个人的，它属于每个人。就即使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无法否认自己来自何方。那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但同时我也是读着日本思小说，看着日本动漫长大的。那现在我们正处于历史新阶段的一个开始，下一个一百年里，我们还会和日本像一百年前这样吗？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发生。所以还是那句话，让我们牢记为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所以我就在想如何分享这两本书。正好我的朋友 Tim 王天熙，他在天津开了一家叫 MISC Lab 的工作室，杂项工作室，专门负责这个胶片和古籍的数码化。之前我们的视频节目有意思吗里也去录过这段故事，所以我就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两本书数码化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他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但我又感觉呢，光数码化这两本书放到网上意义不大，而且这两份文件里的一些内容呢，可能会被有心人利用，所以我就和我的搭档徐缓商量，要不然咱们做一期节目来聊聊这件事儿吧。正好在有台迟早更新的主播任宁的鼓励下，我也打算在播客里试一试新的方式，所以就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节目：杂项工作室、曹丰泽、我们的视频节目有意思吗？与我们的播客，你现在所听到的社会人科技评论一起联动。我们决定在杂项工作室记录下来我们如何数码化古籍，并且和伪满的历史爱好者以及他很懂这个伪满历史的这个人曹丰泽一起去走访书里面的每一个地方，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同时我们也根据书中的内容找出相对应相联系的历史事件，以声音叙事的形式制作了本期播客。那与这期节目配套的视频节目，我们将会在本月，也就是2019年的12月晚些时候上线。大家可以在 B 站、推特、然后 YouTube 和微博搜索有意思吗，有意思吗的拼音，有意思吗加有意思吗的拼音，来看到我们的本期节目。我们会在本月晚些时候把这期视频节目上线，并且我们也将会在同时公开两份数码化的文档，大家可以直接下载。所以大家在微博、 B 站、 YouTube 和这个搜索有意思吗都可以看到我们，我也会把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那所以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在最后我也仅想以这期节目献给每一位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的前辈和先烈们，同时我也希望把这期节目献给所有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战斗过的人们。这段历史可能不是被主流关注的一段历史， 有很多人和势力消失在了长河中，那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在他们缓慢而永久的下沉之前，尽可能的把这些事情多留住一些，被更多人记住。但即使被人忘记，其实也无所谓，对吧？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惊破，安兮英灵，长河为业，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鸣。最后我们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参与者，他们是我的搭档徐缓，朋友曹丰泽， Team 王天熙，然后我们的配音宋木泽，秦旭博，也就是蒋老师，然后还有孙老板孙国轩，孙老板贡献了多段录音，而且使用了不同的音色，以及有台迟早更新的主播任宁和有台博物志的主播婉莹。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会推出的视频版的本期的节目。视频版的节目我们主要会讲整个数码号的过程，以及去长春的这个走访的一些事儿。那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